诸位师长，诸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122页，第二行开始，请各位先看几句经文。不谦未学，要学教学如佛。我们从这开始，这还是从迦毗国国土来的菩萨要求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娑婆世界佛法告诉他们，他们回去啊可以回报迦毗佛。那么这个前面呢已经讲了不少了，刚才念的就是继续讲给迦毗佛来的那个菩萨。不谦未学，那么等于还没有学佛，这些众生不要轻视他。为什么呢？这个这些还未学的众生啊，他将来要学，那么这个学了，那么这个他就有成就的，所以不能够轻视。一学呢，已经学了，那么这个成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是啊，这里讲不谦未学，进修如佛，这是分开两部分讲，一个还没学的。他应该他会学，一学的话他就会学得好，一定学的话那么他就能够成就，一定能够成就佛。所以啊，对于这些已经学的人呢，就恭敬他，就如佛。为什么呢？众生都有真如本性，未学的还学，就是要学着把这个真如本性先了解。人人有本性，一定学的了解，人人都有本性，他一步一步的把本性开发出来。那么无论是未学的、已学的，都能够将来成佛。凭什么成佛了？就是凭人人皆有的这个 深入北天。下面不烦恼者，令法正念。烦恼众生都有烦恼，那么这里叫度烦恼者啊，无论哪一种哪一类的众生，都会度到烦恼里面。那么我们学这部经学到这里呀、自己就是这个省察自己烦恼多得很呐、因为成天的不是为这种事情烦恼，就是为那一种事情烦恼。这个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这些事情呢，每一天都会堕到烦恼这里面去。那么要怎么样解除这个烦恼呢？那么一旦堕到烦恼里去，那就怎么样把它救起来？唯一的办法，经文里面讲，就要是令法正念。念是就是叫众生呐、发出正念出来。为什么呢？烦恼，那么为什么烦恼啊？就是这个念头不正，邪念。邪念什么呢？那这个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这些种种一些复杂的事情啊，为什么起烦恼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无论哪一位众生起念头就是我，个人与个人之间相处，对方言语行为，那么恐怕影响了我，烦恼起来了。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对我有影响，我烦恼起来了。国家的国家大事那么种种的事情呢，又恐怕对我有损害，所以烦恼起来了。这样一分析呀、这个念头啊，都是出于我执啊。我执这个什么呢？我这个从哪里来的呀？五蕴合合的这个我，色受想行识， 那么这个五种啊，五种成分合起来才有 我这个我。佛法就叫我们分析这个色，我们这个身体心里有受想行识，这个身体和心理啊，那么都是五种成分合起来的才有这个我。这我是假的，假我，凡夫众生不了解，这是假我，把这假我当作真我，因此遇到任何事情，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那么这些这个环境呢，随时有变化的。在变化之中，这个把假我当作真我的众生呢，都起烦恼。所以这个烦恼起来，由于这个念头不正啊，念头不正就是执着我，以假当真。那么现在叫起正念，你把念头啊，要发出那个正念呢，正念就要认识自己，这个那个假我是不能够执着当作真的，这个假我随时在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你说什么时候有病啊，自己不知道啊。病来了之后，他又苦恼了，烦恼来了，这个就是不了解假我，把假我当作真我。现在叫经文里面叫要发这个正念，正念也发出来，了解世间万法都是假的。什么是假的呢？无论哪一个法起来之后啊，马上就灭掉了，这叫生灭法。我们个人身体自己不了解呀，我们身体随时在生灭啊。身体的这个从这个皮肤到里面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的这个这些成分，随时都在变化的，随时都在生灭的。就拿这个细胞来讲，细胞啊随时在生灭了。那么正面就是要了解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生灭生灭的不停。了解这个之后啊，把这个生灭法放下这一切生灭法，提起来什么呢？提起正念，了解这个生灭有不生灭的，把生灭放下去，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正念就起来，这叫做起来，能够这个烦恼起来的提起正念。正念换句话说，这个正念是从真如本性起来的，本性起来就是那这个念头啊，这是正确的。保持这个正念，不但可以把烦恼灭掉，而且可以从这里继续修的话，可以成佛。 时远离乐，不以为归。什么是远离乐呢？离是离这个欲望，这个还有这个禅定、智慧，这个凡夫众人都有欲望，因为要这个有欲望就是有烦恼，就不会有乐趣的，所以要离欲。还有呢，禅定，凡夫众生心里是这个不定的，比如说我们修净土宗，这个念佛就是求这个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有定功夫，那么这是要修禅定。这个禅定呢，不是专门指定那个禅宗的那个定，这个凡是学佛都要学禅定，就定功夫。有定功夫才给智慧。那么离欲学禅定开智慧，还有呢妄想，众生都有妄想，这个妄想要离，一切的妄想都要把它离开，这些啊能够远离，把这个远离之后啊，才得的这个乐，就叫远离乐。那个远离乐下面叫不以为贵，这些都远离了，应该是得到乐了。但是在这里面呢，不把这种乐看得很贵重，不以为贵。为什么呢？离欲、禅定、智慧，离住妄想，目的就是来求道的，所以研究佛法要总的这个目标啊，就是要求道。求道就是要开发自己本性。所以这样呢，非所贵啊，不拿这些呢，看得很贵重， 只是用这个来求道而已。再说这个求道啊，有大乘佛法，有小乘佛法。这里面讲的小乘的佛法呢，成分比较多。那么要修这些离欲禅定啊，应该放弃小乘的这种求道，以发大乘心，这样求道。所以就小乘来求，个人来讲不以为贵的。下面不着其罗，胜于彼罗。这个胜于彼罗，就凡夫众生的心理来讲，看见他人有什么乐的事情，就嫉妒人家，起了嫉妒心。那么看见他人有苦的事情不乐了，那么他就这个幸灾乐祸，这是凡夫众生的心理啊。菩萨呢不如此，看见别人乐的时候，自己呀随喜，随着别人的心里有欢喜欢乐。看见别人有苦的时候，那么自己就想办法解除他人的苦恼。那么对于自己的乐处呢，凡夫众生自己有乐的时间就执着这个乐趣，感觉到就像现代人讲，有什么得意的事情呢，就是值得骄傲。这是凡夫众生的，菩萨不如此啊。菩萨自己有乐的时候啊，不要执着这个乐趣。这个这在儒家的学术里面也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就是你要执着这个自己有乐的时候把这个乐就一放在心里。到了灾难来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菩萨以及儒家的修道的人呢，应该在这个有乐的时候，正需要自己警惕。这个警惕什么呢？儒家也讲居安思危呀。遇到安乐的时候，就想到有这个危， 伟大的时候会来的。那么拿那些来参考这里所讲的，菩萨自己有路啊，不要执着的路。带入禅定，如地狱响。那么我们一般人认为禅定好啊，为什么把它想作地狱呢？要看祖师注解，祖师分析禅定呢，有凡夫的禅定，有小乘人的禅定，有大乘菩萨的禅定，三种不同的。这三种禅定，先说凡夫的禅定。凡夫禅定，他在学定功夫的时候，有了定功夫了，他就感觉到，哦，我有定功了，这也就是功高我慢，自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待人呢就是，慢心出现了，就功高我慢，这一层要注意啊。我们大家就是学净土法门的啊，净土法门要念佛。念佛功夫好，得一心不乱，就是啊，这个定功夫。但是今日之下，真正得到一心不乱的啊，没有啊。真正的一心不乱，那就正果了。接着下谁念佛，阿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若日，一日若七日，念佛七日，七日不是我那个用功夫的人，真正的用功夫，他可以得一心不乱。后代的人，尤其是在现在末法时代，我们当然要念佛了。念佛真正的一心不乱得不到，得到相似的一心不乱，那就不错了。得相似的一心不乱，也有浅有深，不同的啊。就在那很浅的相似一心不乱，凡夫众生呢，他就起慢心了，功过我慢了。这一功过我慢，一点点得了一点点相似一心不乱呢，整个就没有了，不出了。再加上小乘的人，他这个禅定啊，目的是要正果。小乘正果什么呢？就把这见思惑断除，真罗汉果，这小果啊。那么这是啊，这个第二种。 大乘菩萨法不是如此。这个大乘菩萨法呢，对于这个禅定啊，这个讲如地狱行，菩萨学这个禅定，得这个禅定，他把这个禅定啊当作什么呢？当作地狱。这个大乘菩萨目的是要求证佛果，禅定是一种证佛果的一个过程，要把过程执着不放弃，那就妨碍他成佛。那么要不要执着这个禅定啊，就是大乘佛法的禅定啊，他就把这个禅定想的是地狱。心里一想，这个禅定就像地狱那样的这个妨碍成佛，自然就不执着这个禅定了。所以大乘菩萨修这个禅定呢，跟凡夫众生不然不同，也不同于那个小乘呢，只求断这个见思惑证小果，跟他们都不同的。他们凡夫众生和小乘得了这个禅定，就执着这个禅定，那个大道就得不到。菩萨呢，为了求大道、求成佛，所以把这禅定啊当作地狱。这样一想，就对他学大道就没有障碍了。
于生死中，如缘观想，生死指的凡夫众生都是有生有死，不管是哪一个众生，寿命是短是长，最后都有一死。死之后怎么样呢？再投胎，再生，是不是？生死死生不断呢，菩萨呢，这个度化众生，也要跟凡夫众生一样，入胎、出胎， 有生有死，但是这里讲的菩萨就是大菩萨，他的这个生死跟凡夫众生不同的，凡夫众生的生死不能自主，那么菩萨生死能够自主，所以他在这个生死之中，不但没有生死之苦，而且有乐。乐什么呢？就像到一个大的那个园公园里面去游览，那个大的公园呢有树木花草还有那些这个各种的这个那种设备那个石头啦，种种的那些这个池塘啦，都有啊。那么到那里去游览，很乐，很快乐。菩萨呢，这个在生死之中，就像去游览那个大的那个公园。为什么如此呢？他是自己生死能够自主，为了度化众生，他到人家来，视线的跟凡夫众生一样，入胎出胎，有生有死，这在菩萨来讲，他不跟凡夫众生一样，凡夫众生生死都是苦啊。那么这个学了老人过去讲这个生死表的时候，就是说一个婴儿一出胎啊，都是苦啊苦啊，这狗的苦啊，没有哈哈大笑的啊。哪一个婴儿一出母胎之后哈哈大笑有没有？没有的，只有苦，只有苦的苦啊。生有生的苦，死的时候更不得了，凡夫众生一死，那个身体死，灵魂没死，灵魂到哪里去啊？何去何从啊？不知道，眼前一片黑暗，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看他的缘分了。他跟人世间的缘分好，他就入了人的这个母胎。他如果在这个有生之年呢，做的事情，心里所想的，不属于人，而是畜生的想法，那他这个意识灵魂呢，就投到这个畜生的这个母胎里去了。所以这个生与死，凡夫众生呢，就看他做的什么业，业力牵引他到哪里去，他自己没有自主的。菩萨不是如此啊，菩萨自己入胎出胎，生死 自己能够自主，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在这里讲，如身之重，如这个远观，如同游览那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那样多，他的生死没有那样苦，只有落。怎么落呢？就如同游园的那样落。
见来求者，为善思想，
看见来求的那些人，就把那些人呢看作是老师，而且是善事，是好的老师。这个意思解释很这个不容易的。祖师就举一个过去一个公案，用比喻也是事实。那古时候一个事实啊，来解释这一条经文。古时候有一个民族叫做肉质。肉质这两个字啊，第一个是月字，月亮的这个月字。第二个字呢就是柿子，某某柿，那个柿子。这两个字啊，读肉质，不能读月诗，读肉质。这个民族原来在中国的甘肃、青海这一带，后来呢，这一族分成大肉质、小肉质，小肉质继续在，甘肃、青海这些地方。大肉质就到了印度去了。到了印度的这个大肉质啊，他有王，叫肉质王。那么他有一次到外面来出巡，那王者有时候要出巡呢，到外面来看一看呢。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乞人，就是乞丐的乞人呢，在这个路边啊，向肉质王要求啊，给他什么东西。随着肉质王的大臣不了解这是什么事情，肉质王就说，这些人呢，他不是求这个饮食的，而是来求法的。他用我给他说法，为什么呢？他们这些人自己说啊，这肉质王的这个智慧很高啊，他了解那些人在过去也做过国王的， 做国王的时候啊，不肯布施，所以说现在呢，他变成乞丐了。但是他这个乞丐啊，那么不是要求这个肉质王给他吃的东西，不是如此，是要与肉质王给他说法。说法说什么法呢？就说这因果啊，你做了国王而不去说法，而不肯布施，那么将来就跟这些人一样，变成乞丐。所以啊，肉质王讲，这些人呢都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的很好的善师。
学诸所有，具一切智想。舍，舍弃，舍弃什么呢？诸所有，都是指一切的所有的这些，这些都把它舍弃。舍弃给谁呢？舍弃给众生。那么具一切智想，能够把自己所有的都舍弃给人家，自己就会具备一切智。诸所有，诸是一切的，他所有的，所有什么东西啊？你看祖师注解就说，鸠摩罗什大师就说了，舍诸所有是讲生命，菩萨自己的生命啊，这个还有国臣，做国王的人，他这个国家，这个城，古时候那个，这个、国家都有城啊，国臣，妻子，自己的太太。岂能弃舍，这些啊都能够弃舍。那么弃舍什么呢？给众生，就施给众生。而呢，施给众生的时候，他彻底了解这种施啊，一定能够具足一切智慧。这个因为了解啊，就这一切智慧啊，就是把这些都舍弃给众生的时候啊，自己心里没有后悔。这些我们研究经文到这里啊，就想一想，一般凡夫众生要把这些舍弃啊，谁能办得到啊？这里讲的生命，你叫这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呢不要了，舍弃掉了， 天天办得到呢？
祝国王的人，他把他的国家这个有了一些城，国家都有城啊。就拿中国来讲，你看南京呢，南京城现在还有啊。这个城什么呢？就防备外面的人来侵犯他。国人以外，还有妻子，这三种啊，举出做一个代表。国王有国臣，一般人没有国臣的话，有身边有妻子，你叫一般人。连同国王在内，把这个圣命、国臣、妻子都能舍弃给众生。而且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必须舍弃这些，才能够得到一切智慧。一切智在这里讲成佛的智慧，成了佛就得了智慧。咱们一般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呀、啊、你拿这个生命国臣妻子跟成佛开佛的智慧比较一下，哪个重要啊？成佛重要还是生命国臣妻子重要呢？有智慧的人他就一比较，就当然成佛重要，不成佛众生都在六道里面生死不断，证了罗汉果还有六道以外的还变异生死，还是生死不断。那么再讲到生命国臣妻子啊，生命无论是哪一个人，普通人做了国王的人，生命不会长久的。人一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就算活到100年、120岁，他还有生命，还有死的时候。国臣自古以来，哪一个王朝能够永久存在啊？当然他可以，他自己死了可以传给他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但是到最后古人讲余见九州唐法杰，秦吞六国汉登基，就讲那个无论哪个朝代呀、啊，不会长久的呀。夏禹王治水有功，接受这个舜帝把这个王朝啊传给他，从他开始是变成家天下，定了九州啊。可惜到后来呢，到了夏桀王暴君陈塘王来发掘 把小姐王这个放走了。陈塘王到后来，殷纣王，后来的秦始皇把六国灭了，汉朝这个，汉高祖把秦始皇的又推翻掉了，这就变成每一个朝代呀，不会长久的呀。这个后面还有两句，无奈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土沃土泥。古时候啊，就像那个打天下以后的好多这个英雄啊，英雄辈出啊，到后来怎么呢，在南北山头啊，死葬在这个山头上，都成为一座一座的坟墓了，英雄就到墓里面去了。读到这个就叫人家寒心呐，那几个王朝有什么用处啊？这样比起来，还是开一些智慧，成佛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